旧约嘅箴言第十三章，喺箴言第十三章嘅第一至到第三节，上个礼拜我哋所思想嘅就系话家庭神赋予一个重大嘅责任，就系教训栽培下一代嘅责任，用父母嘅生命透过语言将生命传递俾个下一代，所以呢个系所谓嘅身教同埋言教，嚟到系栽培下一代。今日呢个时代嘅盼望，社会嘅盼望，在于家庭是否能够肩负起呢个责任，嚟到训练好我哋嘅下一代。呢个系时代最重要嘅希望工程。但当我哋要栽培下一代嘅时候，究竟我哋嘅目标系乜嘢呢？我哋要栽培佢哋成为点样嘅生命呢？圣经呢话俾我听，系栽培佢哋成为一个结果子嘅生命，就是用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咁究竟呢个目标系咩呢？建立生命嘅质素系点样嘅生命嘅质素呢？今日我哋要睇嘅第四、第五、第六三节经文话俾我哋听，年青人今日要追求嘅有呢三种生命嘅质素，我哋栽培下一代，要佢哋喺生命里面见到有呢三种特别嘅属灵嘅质素。第四节话呢，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自惭愧。第六节话，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来到倾覆。结果子的生命有三种的质素，让我们自己看看我是否在今天的世代里面被主得着，有这三种生命的质素。我们是否刻意栽培我们的下一代，有这三方面生命的质素。第四节话我们听，第一种生命的质素是殷勤实干的生命，殷勤实干的生命。这个话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懒惰的人是殷勤的相反，是不是？懒惰的人是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呢？也都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也都是可能他们 很忙，但忙于什么呢？忙于羡慕。这个羡慕就是一种的空想，一种的梦想，他们有理想，甚至乎可能有计划，但只不过是一种的空的梦想来的。他忙于整日忙于来到是空想，就是不能够落实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其实这个世界上面呢，调查话我哋听，好多懒惰嘅人，不过我哋唔觉得自己懒惰，我哋唔觉得我哋周围嘅人懒惰，我哋以为佢哋好勤力。但喺勤力嘅人中间都有好多懒惰嘅人，如果照圣经嘅标准嚟到讲，如果调查讲到100个人中间有67个係有人生嘅理想嘅，有人生嘅目标嘅，在这67个有人生理想和目标的人中间，只有10个人有计划去完成他的目标。但在这个10个有计划里面，只有2个人肯落实去实现他的理想，即是说只有2%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真是落实殷勤实干地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很多人理想都冇嘅，34%系咪？佢哋系冇呢个人生嘅理想嘅，系随流嘅人，随风漂流嘅人。但亦都有好多嘅人咧，只有空嘅理想，就呢度所讲嘅懒惰人系咪？有啲好多人佢有理想，佢有计划，但咧佢实践嘅实在好少，所以我哋终日忙忙碌碌的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不是对准神给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都在那处空努力都不行。在这里也都告诉我们，殷勤的人呢，他有目标有理想，但他不花时间去发梦。所以这里说到懒惰人，他就羡慕，经常顾住去羡慕，经常顾住去梦想，一无所得。但殷勤的人呢，这里没有说到殷勤的人他落力做些什么， 殷勤是一个人生命的本质来的，有这种生命的本质的人呢，他自然会很勤力的去做他应该做的事，这样的人呢是必定得到是丰裕的。那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工作是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有的殷勤去做，好像神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带来给我们人生有意义，给我们人生呢真正有满足的。我们要得到任何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必须要透过我们的努力去工作，付代价去得到回来，这个是神创造的定律来的。但可惜今天很多人呢用羡慕空想来到取代他的工作。但一个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有理想，他很想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但他又不肯努力的时候，唯有用其他的方法，是吗？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因为正当的手段就是殷勤你去得到，其他的呢大部分我相信都是不正当的方法来的。今天读书的人，他的目标他有理想，我一百分考试一百分，但他又不肯落力去做的时候，唯有怎样，要是就作弊啦，要毕业呢买假的文凭啦。一个人要发财但又不肯殷勤实干的时候，唯有去偷去抢去呃，很多人走这样的捷径，结果是失败。如果一个真正殷勤的人，在圣经的标准来讲，他必须有三样的事情他是做得到的。一个殷勤的人，第一呢，他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基督徒的人生目标从神而来的。你说我已经是中年才信主，那就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做开的无论是工程教书的工作化为我们的侍奉，用我们的教书工作来到侍奉神，在我们教书的工作里面来到侍奉神，在我们做生意的里面来到侍奉神。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目标，有真正的意义，是为神而做的，是神给我们的目标。一个人有目标就会肯花时间达到 目标，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他多努力都好，都是浪费时间，是吗？对我们时常一个赛跑很厉害的人，但人家的目标在那边，他走了去那边，结果是一无所得，是吗？好像这里所说的却无所得，因为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目标，走得多厉害都好，都是失败。一个西国弟兄呢，他立志要写释经书帮助人认识圣经，当他立志之后呢，花四十年的时间写他解释圣经的书 Adam Clark 编写这个的 Webster 字典的，这位 Noah Webster 花了36年的时间，因为他的目标想完成一本有分量的字典，36年的时间。第二方面，如果一个人有了人生的目标之后，他的殷勤需要怎样呢？从小事入手去做，不能够粗枝大叶，好高骛远的人说，我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所以这些细微的东西、细节的东西，那些没我那么厉害的人，他们可以 去做。但我们发现很多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功就因为他们做事能够是从小节很细微的事情，他们去努力去殷勤，在小事上面都忠心，在大事上面有忠心的人，很多在小事上面不忠心的，我们发现在大事上面都不行的，很多在大事上面他们成功的，就是因为在小事上面他们能够成功，能够忠心。所以他殷勤的人有目标之后呢，从小节小事那时开始就去殷勤。在这方面呢，近代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纽约前一任的市长Rudolph Giuliani。 Giuliani 呢，他开始做这个纽约市长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他为什么好做不做去做纽约的市长，因为纽约呢是一个在当时他接任的时候一个没人想在那里住的一个城市来的。这个调查在当时说呢，有一半的住在纽约的人，他说如果我有选择，我又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一定离开纽约。在纽约住，很多人感觉到情绪低落， 污糟邋遢，啲人又冇礼貌，咁诶，冇人中意嗰个地方噶。喺呢个古里安尼咧，佢接手之后，佢从小事着手去改革呢个城市。佢唔系话我系大城市嘅大市长，所以咧嗰啲细微嘅事我唔理，我要做啲大事俾人睇得到嘅。佢做啲好细微嘅嘢，细微到点啊？佢见到纽约市咧好多人哋泊车喺嗰度，见人要开车走嘅时候，就去去抹下个窗门啊，车嘅窗门，咁啊快啲同人攞钱啦，唔肯俾钱嘅咧就麻烦你。啊，个个都怕晒系咩？佢清除咗呢啲咁嘅人，嗰啲吸毒喺街边咁样乱嚟嘅人咧，佢清除咗佢哋。罪案咧，嗰啲涂污墙壁嘅，佢抹干净，然后严厉处分呢啲涂污公共墙壁嘅人。打烂玻璃，佢严厉嘅处分打烂人玻璃嘅嗰啲。收音机开得太大声嘅，严厉嘅刑罚。结果当佢肯喺呢啲嘅细微嘅事情上面着手嘅时候，大家都好开心。而且嗰啲想犯大罪嘅人咧，想打劫、想杀人嘅，咦？佢咁细微嘅事咧，佢都加以咁重嘅刑罚，咁严重地去对付。如果有重要嘅案件咧，佢一定系好严厉嘅去对付。所以啲人都怕。那个城市开始改变，他做了四年之后 New York 的谋杀案件呢下降了50%，一半，惊人的呢，惊人。这个的抢劫的案件呢下降了42%，偷车的案件呢下降了46%。因为这个市长肯从小事入手，当一个人在小事上面忠心的时候，在大事上面呢，我们看见他都能够有辉煌显赫的成绩的。所以他临离任之前，911事件发生，轰天动地大件的事情，他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出色，连美国的总统的光芒都被他盖过了，全国称赞他，全世界的人都称赞他，因为这个人肯从小事入手，肯忠心，大事上面他处理得好。第三方面，一个殷勤的人，除了说他是有目标，然后从小的事情入手之外，他是锲而不舍地忠心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不会因为小小的困难他就放弃，锲而不舍。这个就是圣经所谓的忠心。好像这个的加尔文一样，他改教好被尊重的一个神学家，他的神学思想到今日仍然影响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我们很多时候在成长班谈的问题呢，其实是他带出来的问题，是吗？一个这么出色的神学家，为什么他的成功在哪处呢？28岁他就写他影响全世界几百年的那本的系统神学的书，咁啊，不断嘅加啲材料，加啲材料落去，咁样系完成嘅巨著吓。一生忠心嘅研究，喺教会里边忠心嘅侍奉。到佢临终嘅时候，喺病床上边，佢都仍然咧处理紧佢嘅事务，以至到周围嘅人咧好为佢担心，睇唔过眼。你病成咁样，奄奄一息，你用处理咩事情咧？但系佢嘅回应点样讲？你想？主耶稣来的时候见到我疏懒不工作吗？病床病到就来死的时候都仍然锲而不舍地去工作，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精神，是吗？我们为什么要锲而不舍的工作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主要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时间，而且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发现太多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的思想就是说我是永恒的，生命是永恒的，从来不会想到死，从来不会想到离开世界。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说我们还有明天，是吗？在这样的一种的圣经教导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应该锲而不舍地尽我们人生的力量。所以有人做统计，如果我们有70年的一生的生命的时候，20年我们用了去工作，20年我们去睡觉。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工作 化为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我们还很感谢神有二十年的侍奉。但如果我们的工作不能够被我们化为侍奉的时候，我们只是工作完之后看有没有机会我去侍奉神，那我们的侍奉的时间就更加少，是吗？还有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在那些的不关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个统计话呢，我哋一生啊有六个月嘅时间喺交通灯前边咧等嗰支灯转色啊，都用咗六个月嘅时间。我哋拆信，我哋拆嘅信咧，好多嗰啲信我哋睇咗之后抌咗嘅，嗰啲咁嘅 junk mail 啊，我哋一生花几多年日啊？花八个月嘅时间拆呢啲信。有时我哋覆电话揾唔到人嗰啲时间咧，两年嘅时间。两年的时间，还有我们找一年的时间去找那些不见到的笔啊其他的东西呢，都找了一年的时间。还有呢，我们现在什么都要排队，只是排队呢，个统计告诉你平均一生用五年的时间排队。你说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来到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呢？不是太多的。我们不可以浪费我们的时间，锲而不舍。我们学习去侍奉神，殷勤实干的生命是今日时代的见证。我们需要这样的生命，我们需要栽培我们的儿女成为殷勤实干的人。第二种生命的特质，神要我们有的。第五节的说话，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自惭愧。但这里第二种生命特质，就是一种诚实可靠的生命，一种影响人的生命，讲传福音的生命，是一种诚实可靠的生命。这里并不是说义人他不会讲大话。义人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圣经里面的义人有没有讲大话呢？有。有没有虚假呢？有。大卫有啦，最少我知道他有两次，是吗？阿伯拉罕最少我们都知道他有两次讲大话。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的义人，当他们讲大话，当他们虚假的时候，他们过了之后，他们心里面不平安，因为他们在压力、在试探引诱之下，他们是做了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是有义人这种生命的本质，当他们是这样犯罪的时候、虚假的时候、讲大话的时候，他们后悔，他们不喜欢讲大话。但是下面我们要看到那些恶人呢，他们不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故意的讲大话，故意的呃人，他们很喜欢讲大话，他们很喜欢呃人。所以义人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说他不会讲大话，而是不幸呢，在他不小心的时候，他都会在当他犯罪的时候，他里面很不舒服，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会悔改，他会不喜欢。义人恨恶谎言，有两种的义人，有两种不讲大话的人，有两种不讲大话的人。一种不讲大话的人呢，因为他怕刑罚，他十蚊仔你教了他之后，他尝过讲大话的滋味之后呢，他以后不敢讲大话，因为他怕你罚他。咁大个之后呢，佢唔呃人，佢唔抢嘢，佢唔偷嘢，因为佢怕刑罚，怕刑罚，所以佢冇做呢啲嘅事情。但好多人其实如果係冇人罚嘅时候呢，佢会做呢啲嘢㗎喎。所以我哋时时话，几时我哋见到呢，就係电视荧光幕睇新聞嘅时候，边度有啲暴动呀、咁嘅事情，啲警察嘅力量呢被消解嘅时候，啊啲人就抢就偷啦，係咪？即係呢啲人其实平时佢哋唔敢做，因为佢哋驚坐监，佢哋驚俾人罚。但係呢啲坐监嘅危险冇咗，俾人罚嘅危险冇咗嘅时候呢，佢哋会拼命做呢啲嘢。几多人佢哋唔讲大话，因为佢哋怕刑罚啫嘛。但真正的义人这里给我们看到呢，是因为他爱神，他爱神所爱的，他憎恨神所憎恨的。所以神是真理的神，所以他爱慕真理，神是恨恶虚谎的神，神是恨恶讲大话的神， 所以他恨会讲大话。这样的人就是圣经所谓真正的那种的义人，不是因为怕刑罚，是因为他爱神，因此他恨恶这个的罪恶，恨恶方言。有时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没错，我们都很多方言我们不会讲，但有些方言我们讲了，我们不当为方言的，白色方言都是方言，我没得讲了。但还有一些的方言呢，我们讲惯了之后，我们觉得没所谓的。第一种这样的方言呢，就是夸大的说话，一我们讲了二，差不得几多的，讲讲你一就讲到十了，是吧？越夸大越离这个事实越来越远。方言是任何歪曲事实的，我们所讲我们所做的事，这个是方言。但是当我们夸大的时候，我们讲了方言，我们说自己不是讲方言，只不过是夸大一点点，可能很多人都不觉得是一回事，是吗？有个牧师有一天在街上见到三个少年人，那只狗他们好像争论到面红耳一样，咁就走埋去问佢三个少年人究竟有咩事啊？有咩帮到你哋啊？嗰三个少年人同呢个牧师话咧：，我哋揾到呢只流浪狗，我哋三个都想要得到呢只流浪狗。咁我哋谂个办法，睇下点样比赛，睇下边个咧赢咗咧可以攞到呢只狗咯。我哋嘅办法咧就系话，睇下边个讲大话讲得最出色，讲得最好嘅，咁就得到呢只狗咯。啲牧师听到嘅时候咧就啊！咁样都做得到嘅，我好似你哋咁嘅年纪嘅时候，从来都冇想到咧会讲大话嘅。咁其中一个少年人就望下个牧师咧，又望下其他两个朋友，又耸耸下膊头。呢只狗都系属于你噶啦，我哋都应该认输啦，向牧师认输系咪？牧师夸张讲大话，可能讲惯咗都唔当为一回事嘅咧。当我们讲夸大的说话的时候，人家听得出，少年人都听得出，何况大人呢？另外一种的方言，我们不当为方言的，就是藉口，为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或者做错的事情，我们找藉口。我们发现很多人厉害到随口就可以有藉口出来的了。上班最普遍的，上班迟到的时候，哦，最好讲塞车，因为香港成日都塞车，是吧？爆胎，爆胎咁冇得讲啦，爆胎咁要整理。有一次有三个学生咧去翻学，迟到得好紧要，迟咗好耐先翻学校。咁啊，入到去课室嘅时候，先生就问：，点解你三个人咁迟翻嚟嘅？哦，因为我哋搭嗰架车爆咗胎啊！老师话：，当我哋一坐低嘅时候，即刻攞张纸出嚟。四秒钟之内，你三个人每个人写低，你爆胎嗰只车咧系爆边只胎？前边、左边、右边啦，又后边、左边、右边啦。啊，结果出嚟咧，冚唪唥嘅答案都唔同系咩？唔系真系爆胎。好多藉口。我哋唔中意赴一个约会嘅时候，啊，今次唔去得啦，我好攰啊！开会啊，你唔嚟都好啊，今晚好攰，或者。病咗啦，咁病咗。其实如果有其他嘅约会咧，同一个时间，哇，好欢喜去，系咪？但唔中意呢个约会嘅时候，就话攰啦，病啦，吓。其实唔系好重要嘅事情。嗱，呢都系藉口，都系嚟到掩饰，掩饰我哋嘅大话。有时我哋藉口多到个地步咧，我哋都真系觉得冇乜所谓。而且有些藉口呢，我们是呃到自己，是呃不到别人的。讲惯了之后呢，我们很多时候就用很多这些藉口呢，是呃自己，其实呃到的是呃自己先。好像一个农夫，他旁边有一个谷仓，谷仓有一次落大雨的时候呢，屋顶冧了，他家企呢快点走出来看，砰砰地冧楼，走出来看的时候，有一个司机刚经过的时候，哇，冧楼啊！快啲停车落嚟睇下有咩可以帮手嘅。咁啊，同呢个农夫喺度睇佢谷仓冧屋顶嘅时候，问呢个农夫啊，发生咩事？点解会啊咁样冧咗个屋顶嘅？佢话冇，呢个系我屋顶啊漏水漏咗好耐噶啦。漏漏下咁诶浸得耐，咁诶都系终于系冧咯。咁你点解唔早啲去整好你个屋顶咧？
哦，因為好天嘅時候又冇咁嘅需要啊，冇流水啦。如果落雨嘅時候咧，濕淋淋又唔方便去整屋頂，好多藉口係咪？所以結果咧，終於都係冧咗佢好過咧，勤力去做應該做嘅嘢。呢個話俾我哋聽，惡人啊，另外一方面咧，惡人有臭名，兩個結果嚇。有臭名和帶來自己的沉愧，因為惡人如果照上面這裡講到義人行惡方言，是講惡人因為自私自利，他講不誠實的說話，用欺騙的手段去傷害別人，這樣的惡人帶來兩種不好的效果，臭名，一樣東西臭的時候你避開他，是不是一個的名譽不好的時候個個都避開他，这个名誉不好的人，这个恶人呢，结果是没有朋友的，没人喜欢跟他在一起。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效果呢，这里告诉我们是自己沉愧，但沉愧这个译得太过温和了，这里应该呢是译做羞耻。恶人结果带来自己的羞耻，羞耻是一种严重的刑罚来的，任何的罪其中最嚴重的刑罰的成分呢，就是那種的羞恥。但可惜今天很多人沒有羞恥的感覺，是嗎？這個是很可惜的事情。路易斯告訴我們，羞恥感是叫人和動物呢有所分別的地方。動物不會怕醜，所以 Mark Twain 馬克吐溫他就說了，人是唯一的動物，他當人是動物，人是唯一的動物呢不會面紅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科学研究，我不知道呢。但总之人和其他的动物那个区别呢，就是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应该有羞耻的感觉。当一个人没有羞耻的感觉的时候呢，就真的好像禽兽一样，是吗？耶稣基督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为我们的罪他接受刑罚的时候，是什么刑罚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是什么？羞辱咯。无罪的神，神的儿子竟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上面，接受罪的刑罚。十字架刑罚是公开的刑罚，是羞耻的刑罚，而且圣经说他的内衣女衣都被钉钉分了去，羞耻加羞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羞耻的感觉是犯罪一个严重的刑罚来的。当一个人没有羞耻感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是吗？第三个生命的质素，第一个就是说你是殷勤实干的，今天需要这样的见证人。第二就是诚实可靠的，今天需要诚实可靠的见证人。这个世代太多虚假了。第三种生命的质素，圣经要我们的儿女有的，要我们年轻人去追求得着的，要我们成年人给到年轻人有榜样的，就是第六节这里所讲的，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来到倾覆。这个讲到一个循规蹈矩的生命，圣经要求我们追求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生命。正直的人就是守规矩的人，守原则的人，有原则守原则，有法律在社会，我们守社会的法律。圣经给到我们个人操守有道德的标准的时候，我们按照圣经的道德标准去过生活，这样的人是循规蹈矩的正直人。这样的正直人呢，圣经说的好处是什么？有公义保守，公义圣洁。一个正直人因为守神的原则，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人。这样圣洁公义的人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圣洁公义保守他，成为他生命的保障。在一个多有患难的世代里面，很多人都想知道我究竟怎样可以避开这些世界上面越来越多的患难呢？唯一的方法，圣经这里教导我们，做一个守法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当我们循规蹈矩的时候， 我哋呢种嘅生命，公义嘅生命，保护我哋免受好多好多嘅灾难。你话系咪得唔得噶？其实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学校里面读书嘅人最怕系乜嘢呢？最大嘅灾难系咩？被开除，冇书读。当一个学生循规蹈矩冇作弊嘅时候，就冇咁嘅危险系咩？一个学生唔守规矩嘅时候，随时都会被开除，随时都有冇书读嘅灾难临到佢。一个做生意嘅人怕坐监系咪？咩人都怕坐监啦，怕俾人打靶枪毙。只要我哋系奉公守法嘅时候，只要我哋唔贪污嘅时候，就唔会有坐监被枪毙咁嘅灾难临到我哋啊嘛。就系咁简单嘅道理。圣经呢度亦都话咧，有公义保守佢，一个正直嘅人，佢嘅公义保守佢生命，唔会有咁嘅灾难。开车嘅人点样先最安全呢？奉公守法，按照交通标志、交通规矩揸车最安全啦，但系太慢喎，咁咪出事啦。唔好饮酒揸车，咁咪冇事啦。一个正直人、奉公守法嘅人，佢唔会有灾难，唔会有交通意外，除非俾人撞嘅咧。大部分时间咧都可以系安全嘅，但呢度俾我哋睇到嗰啲嘅犯罪嘅人咧，犯罪嘅人就系、是、唔正直、犯法嘅人，唔守神嘅规矩嘅人。其实佢哋谂住咧犯罪，为咗要自己得到更大嘅益处、更大嘅利益。但呢度话俾我听，啱啱相反，佢所犯嘅罪、佢所作嘅恶咧，成为佢嘅失败。犯罪的被邪恶嚟到倾覆，唔系被别人倾覆佢。有时佢赖啊，因为别人倾覆我，因为政府倾覆我，因为神咧佢唔保守我，唔好赖别人。当一个人犯罪嘅时候，系佢嘅罪、佢嘅邪恶叫佢失败，系佢嘅罪倾覆佢。当人类堕落犯罪之后，好快脆呢，就神变乱人类嘅口音，以至我哋讲唔同嘅方言，好难沟通，好难合作。就是因为人犯罪，人要起一座塔，塔顶通天，要荣耀自己，咁严重嘅罪，神将人嘅口音分散了。当以色列人堕落犯罪去到一个境地，他们在圣殿里面将外邦神的偶像放进去，神的话语在圣殿里面陷能丢失了。他们被掳经历七十年的痛苦，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的罪。这个的哈曼被挂在木头上面吊死了，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做这个假本来为末底改，但是他这样害人终害己。所以圣经所讲的呢真的很真实，犯罪的被邪恶所倾覆。在这个时代，我们很需要这样的见证，被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是爱神的人，是奉公守法的人。因为耶稣说末世的时代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不法的事不断的增加，不法的事应该译做无法无天。今天人不当法律是法律，不当神的原则是原则来的，不当神的道德标准是需要的。又或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里面，我们想做就去做咯，啱 feel 的我们就去做咯，没人可以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但这两天的报纸呢，你看到真的有一样东西叫天地都不容的，是吧？我们以为想做就去做啦，没什么所谓的。但是今天的香港人开始看到真的有一样东西叫道德标准的。当我们触犯这道德标准的时候，会带来公愤，是吧？你说大家标准都不同，但是有些东西我们看到大家标准都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比今天所谓后现代主义呢是刮了一大巴掌，是吧？ 你后现代主义就啱飘去做咯。这个世界你想做咩都可以得噶。冇神，冇原则，冇神，冇道德标准，冇神咧，法律还法律。今日我哋睇到呢个世界唔可以咁样生存落去。咁样生存落去嘅时候咧，人类系自己倾覆自己，系自己嘅罪倾覆咗自己。所以喺今日咁样嘅世代里面，我哋需要乜嘢呢？需要循规蹈矩嘅见证人，俾人睇到循规蹈矩系保守我哋能够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安全嘅。我哋嘅安全感嚟自我哋嘅循规蹈矩，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有呢三种好重要基本嘅生命嘅质素：第一，殷勤实干；第二咧，诚实可靠；第三咧，循规蹈矩。我哋自己有冇咁嘅见证咧？我哋有冇咁嘅见证俾到我哋下一代咧？我哋中间年青人，我哋系咪以呢个成为我哋人生追求嘅目标咧？以至我哋嘅生命能够结果子，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求主恩待我哋。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祈祷。天父，我哋嘅神，我哋欢喜感谢你。我哋本来不配嘅人，我哋堕落犯罪，但耶稣基督爱我哋，喺十字架上面带嚟俾我哋有救恩。叫我哋相信嘅人，我哋嘅罪得着赦免，我哋可以过一个循规蹈矩嘅生活，我哋可以殷勤嘅嚟到侍奉你，我哋更加能够诚实做人，求主恩待，俾我哋系追求呢三方面嘅目标，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